各位贵宾午安啊。那这个 topic 啊，其实对我来讲哈、啊，有点难度哈、啊。我是负责 UC 的产品技术经理啊。那今天主要讲的是 Link 啊，那微软的 IT 怎么去 deploy 这个产品啊？那这边想问一下，这边已经用 Link 的客户有吗？举手看看。啊，很多哈、啊。那有用到语音部分的，能不能让我看一下子？啊、哦，也不少了哈，所以慢慢开始，其实 Link 在整个企业已经开始发酵，它在 Voice 部分来讲，已经慢慢都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使用的经验啊。早上有参加 Keynote 的有没有？我看看，有参加 Keynote 吗？好，我们早上有 demo 那个电话，对不对？啊，其实我们在今年三月份啊，过完年以后啊，那微软在整个在行动装置资源啊是最完整的啊，它把不同的 device。它的资源啊，你像手上的 iPhone、iPad 啊、Android Phone 啊，它都已经资源可以做你的网络电话来拨打啊，所以这也是目前来讲也最夯的软体啊，最夯的软体啊。那今天会针对我们在微软怎么用它，跟大家做个报告，包括在建制的时候啊，大家以前如果说大家有经验的话，从 LCS 开始建制啊，到 OCS 啊，到现在的 Link 20到2013，其实因为很多过程，在前两版的时候，大家就见得它是相当辛苦的，因为它 server 很多啊，角色也很多啊，而且在安装的时候也蛮复杂的啊，有很多不同的一些 device 要去 config 啊，包括网络啊 networking 这一部分，你都要去做一些设定啊。那2013这个版本出来以后，其实它针对这一部分做很多调整啊。当然，那微软它从最早的版本一直用过来啊，所以它在每一个版本升级的时候，它有些经验。我们会透过今天这个 session 啊，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了解微软怎么升过来的。那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客户应该是比较没有那么大包袱，因为真正台湾客户动起来的时间应该是在 OCS 2007 R2 以后啊，所以它的所有的版本到现在的版本都是支援的，所以它都支援你共存啊，所以你们在升级跟在整个往 moving forward 的这个状态来讲是相当好用的啊，并不会说有很大的 bottleneck 在上面。反而是我们在早期有些 LCS 2005版本的一些 user， 他已经是过度使用，他要升到我们这个新版来讲，他就真的是有一些包袱在身上，有些包袱在身上。OK， 我们来看一下微软在整个我们内部来使用的一个状况。那整个在微软来讲，其实我们从Link 2010以后是应该是大量的使用，全球的大量部件。在我们内部来讲，大家会提到，其实我们在早期微软内部的员工，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用这种即时通讯的平台，他只有说你愿意用你就去装，如果你不想用，你也可以不要装，但是我们到 Link 20这个版本以后，我们面临到很大一个抉择，因为我们办公室上面的桌子上面都没有电话机，电话都被拔掉，所以我们势必必须要用我们的电脑当我们的电话，跟外面做沟通，做联络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 push 它整个转到这个新的环境啊。所以微软是第一个拍了做语音啊，用 Link 来做语音啊，微软是第一个大赛啊。就看到说在这里面啊，它已经有多少千万16万人的 active 的 Link user 在上面啊。那微软 total 多少人啊？大概我们正式蓝牌的 employee 应该有8万多人啊，但是还有一些Harvest 啊，有一些雇用的人员啊，加起来有10几万啊，所以这边有10几万的啊，109000的 Enterprise Voice Enable， 就是他透过他做内部的电话拨打啊，所有的语音动作会在这边在做啊。那有9500个 Federation Company， 大家知道 Federation Company 是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跟微软有关系在做交易的一些我们的下游厂商啊，他们都已经装了OCS 或是 Link， 那他们可以直接跟微软的内部员工直接做沟通，不需要透过任何的电话或其他通信软体，就直接可以用 Audio Video 啊开线上会议啊。有9500家公司啊，大大小小，举凡 HP 啊啊，然后台达电啊，然后 HTC 啊都有啊，他们都已经在上面啊。这个竹凡不及备载啊，所以不讲哈，让大家了解一下，有这么多公司已经跟我们做 Federation 啊。那这边有一些资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 monthly peer to peer 的 video 啊，有32000个次数啊。那其实一个很好的参数啊， 50%的人是用 remote 的 link， 啊，他在公司内部可能不会去做一些电脑对电脑的沟通，但是你会发现到我们导入以后，我们有一半的人会使用它，啊，做远端在外部的沟通，啊，因为微软它也是一个高度行动化的公司，啊，像我们的办公室来讲其实都是 mobile office，啊，每个人是没有固定座位的，啊，有也是好几个人share一个座位，啊，大家在这个时候来sharing它，啊，所以你看它的一个参数，啊，所以如果说公司在整个很快的一个发展状况上来讲，你会有很多行动的一些业务啊，业务人员啊，你就很适合来使用这种方式啊 ，deploying 企业一个建制方式啊，来使用这个产品啊。另外就是我们整个的建制来讲，我们大概是在放在四个 data center， 等一下我会特别 highlight 那几个 data center， 我们怎么样去做个部件啊？那部件起来怎么样来 support 我们整个十几万个员工在用 Link 的一个经验啊，一个经验啊，那。这边后面的东西我就不聊了，大家看一看就好了哈，啊。它有一些平均参数啊，其实对微软来讲，它的使用量是相当高的啊，是相当高的啊。我们现在很多跨国的会议啊，然后我们有些 worldwide 的一些 meeting， 现在都是 go through 这种link 的 online meeting 来做。好，啊，所以我们平常开个会来讲 ，worldwide 一开起来就是100多个人在上面开会啊 ，host 100多个人的线上会议在上面啊。当然，它有一些使用的经验啊。那我问一下 ，link 的会议。目前如果 standard default 设定是多少个人同时可以开会？啊，你不能回答，有没有 user 可以回答我？你也不能回答啊，有没有其他 user 单位的多少人？最大多少人同时开一个线上会议？250，好，送你一个 link 的话机，来，好，250人啊。正常来讲，就是说一个访问 server 它可以扛250个 user， 在规划的时候这样规划它，但是可不可以更多？可以，但是就是说你要把一些语音视讯这种功能桌面分享功能拿掉，让它 server loading 降轻，那这个 pool 就能够扛到更多的人做线上会议，所以这是一个使用的经验，大家了解一下。 OK， 那这是我们 data center 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可以看到说在 Data Center 里面我们有德国这边的 Dublin 啊，新加坡负责亚洲这个赛啊，那美国有两个赛啊， Tequila 跟哥伦比亚啊，这个 Data Center 我去过啊，在半山里面靠近哥伦比亚河域啊，它好处就是因为哥伦比亚会发电，水力发电，所以它的水力发电来讲有很廉价的水那个电费是最便宜的啊，而且它是冷啊，所以它的冷不需要那么大的一个耗电在上面啊，所以我们放 data center， 而且我们现在的第三代跟第四代的机房也在上面。大家刚刚有看电影对不对？那个第三代跟第四代机房都是那个 cargo 的啊，一个货柜这样丢进去的啊，它那一个货柜里面就可以放2000台的 server 在里面啊 ，hosting 在里面作业啊。那我是参观过第三代的啊，那第四代又是 modularized 的一个方式来做啊，它新的啊。那在这个四个 data center 里面，它可以看到的 EV 就是所谓的 enterprise voice enabled 的 site， 用它做语音的 site， 所以有 31K 的 user 在上面，先3万是不是 K 万31万是3万多吧，对不对3万1，这个36000这个是100000这么多人在上面做语音啊，所以它原上已经很好的一个 infra 在上面来做经验，所以我们现在会透过我们真正 deploy 的云的一个方式跟大家了解一下说 Link 是不是可以真的取代交换机的一个建制啊，在企业里面应用它，好，大家了解一下。那如果大家对整个怎么样做交换机有兴趣的话，明天早上8点40是不是？明天早上8:40的课对不对？第一堂我会讲交换机那部分包括里面有一些 enhance 的一个功能，明天早上会讲。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听那个 session 直接 demo 给大家看怎么样做交换机用 link 跟你 change 达到一个交换机一个架构，明天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听一下。那在整个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 total 来讲有109000多人使用企业的语音，那我们的用户横跨150个地点在这个全世界打出去，所以大家看说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如果一个公司想要这样玩还真的玩不下来，就为了这个财力玩它搞那么大一个 架构来做它。啊，我们有175,000用户啊，用 Link 而已啊，每个月有149,000啊的客户，啊，500,000人次的登录记录在上面，啊，所以它的量很大啊，很大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登会登很久，登不进去啊。大家有去做 demo 说，哎，我们登很久，其实我们很多人在上面用很 busy 啊，很 busy， 让他了解一下啊。OK。那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说我们在整个微软来讲，它整个部署的目标跟现行的布局的状况啊，让能够充分了解一下到底是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情啊。那其实我们在微软从它从 LCS 205开始布件到现在啊，其实 Link 203我们现在台湾也是今年在7月份以后，全公司在台湾的 employee 全部上 Link 203啊，我们刚上完啊，刚上完。所以在这边已经有一些 value 可以看到，好吧 ，highlight 出来，啊，像 user 的 productivity 啊，我们就有这么多，啊，86万美金，啊，是86万吧？8,600万哦，很大哦。那这个 reduce 的 traveling cost 的哇，更多啊，9,200万啊美金啊，就是说我们节省很多长途的一些飞行啊，包括 user 员工啊，像我们很。像我来讲，我是很不愿意去西雅图开会的啊，因为每次我们每年度大会的话，我们都要去西雅图啊。那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可以去，真的是可以尽量可以不去就不去，因为我们有线上会议都录下来的啊，所以很多 content 我们其实可以在我们在台湾就可以 download 下来直接播，就跟在现场是一样，只是差在你不能问问题啊，因为它是 offline 的啊。但我们有 online 的也可以做啊，当天，但是。我想大家没那么勤快啊，像我们 on time 是时差，刚好是差了18个小时，啊，所以原则上他在那边上课，我们这边是半夜啊，所以你也不会半夜起来听那个课啊，很伤身体哈，啊，上完还隔天上班哈，所以大家都不会去，所以一定会到西雅图好好上他5天课，啊，把一些 content 啊弄回来。那这份 slide 其实你们在 take it aid 是看不到的，啊，那这是因为我们的 PN 要求啊，要让大家能够分享一下微软 IT 的一个经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 take a day 啊，微软内部的文件啊，所以这个档案里面很多内容会抽掉，所以你们拿不到啊，只有在今天坐在这边听才听得到啊，让大家了解一下啊，这是个经验分享啊，让大家实际感觉一下啊，我们微软怎么做它的啊 ，OK。那这边是我们微软在从2008年到 FY11啊，它整个成长，其实 FY11来讲，对微软来讲就是2012年。好，微软的年度大家知不知道怎么算？微软年度是从每年的7月算一个年度，像我们现在一般人是2013的年度，那我们现在是 FY14，大家了解，好，我们的算法是这样算，所以你看 FY1 来讲，其实对你们对照过来就是2012年它的一个状态，所以是很新的一个资料，可以看出它整个成长是相当快的，这 curve 成长相当快的，我们从 Link 20这个角度来看它，其实我们的 user 到2013以后整个是成一个垂直线上来，因为我们的使用者经验慢慢的成熟，那行动装置跟 Web 这一段的一个资源也越来越成熟，那我会在后面再跟大家补充，所以这是几个 key 的一个成长，可以看到说，我们在 conference 这一块，在语音跟视讯这一部分的一个 video call， 包括我们在即时讯息部分来讲的成长，它都拉得很快，让大家了解一下，好。那在微软 IT 来讲，这个是在我们2010的架构，因为我们的片人说这个照片上面不能泄露太多 data center 资料，所以把它遮白掉，但是刚才看电影的时候也看到，这个就是新加坡了，这是 Tokyo， 就是在我们在西雅图那边一个山区 Mountain 的那个 Olympic Mountain 山区里面，那这个是在哥伦比亚河 Quincy， 这是 Dublin 西德，那这边来讲，我们这两个赛会做一个地下赛，那这两个赛就没有做地域性的一个 backup， 没有做 backup， 这是我们在2010的一个架构，来 maintain 我们所有的 user。大家看到2010其实还是有很多 server 在上面，如果看到 OCS 2007的话，更多啊。其实微软在这几个版本来讲，它已经逐渐的把一些 server consolidate 在一起。角色尽量化简，让它减少到最低的数量来做这事情，这是2010的架构，看起来很复杂，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2013以后它的新架构就比较干净一点的，它就把 H1 排防御加 Bacon 加一台。那大家也注意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看 Link 2013那个版本的时候，Link 的 server 计价都是一个价钱，但是你在 deploy 的时候你可以 deploy 成 standard 或是 enterprise。那它跟2000不太一样，以前2000的时候是有分 standard server 跟 enterprise server， 那 standard 就是一个 only one 的 server， 它不能做 HA。可是2013以后它的 server 可以做 standard deploy， 但是它可以用 pair 的方式，变成一个高可用性，它可以做那种架构，来使用它，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会这种架构来做这些事情，大家了解一下。那 remote site 来讲，在德国跟新加坡就是长这个样子，是不是这样 host 在一起，这个架构上大家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往下面走哈。OK， 那这边是一个 reference， 其实微软那个架构是很大的哈，但是在台湾来讲，我看我这几年这个案子下来，台湾大概这样就搞定了哈。我们虽然号称这个大企业哈，但是大企业对美国人来看就是中小企业，我们的 scope 其实没有美国那么大，美国一动就是全国，它全国就是我们好几个，连跟大陆是一样，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很多大企业来讲，其实在这种基本的中小企业架构里面就能够做到我们企业的一个需要，达到一个高可用性架构，能够满足我们现在需要，所以把这张 slide 拉出来给大家知道。像 Branch Office 来讲，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架构起来，就可以完成一个很好的一个 Link 的架构，给大家参考一下。OK， 那讲到这边来讲，我们就看一下说在我们整个 data center 这个就是一个 Quincy 里面提到的，这个地方就去他那边就会经过一个山区，像我们是大概一月份去的话，我们会经过那个高速公路上面都是雪，到这个地方就是很冷，但是没有雪，很奇怪，没有下雪，它旁边就是我们新的，这边就是我们的新的机房，container 都在这边摆的，那这边都是它的风冷设备，像这边都是水冷设备在这边，那这里面的是刚好两块互为备援，这个机房你从这边切开，这一半是一区，那这边是个备援区，互为备援，它在当地里面的机房就互为备援，这个里面有多大，你看车子就这么一点点，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工程人员在里面是滑溜板车的，他有一个电动溜板车去换硬碟，不然他是跑不动的，他每天要去换硬碟他会跑死，因为这种机房还讲，我们的 IT 他是不会 access 到里面资料，但是他没有很好的监控机制，知道哪一个硬碟挂掉了，因为它是高可用性，他要去换硬碟，所以他都随时拿个电动推板车溜到那个地方进去换硬碟。那刚才那个电影大家也看到，就我就不再放了，那是里面整个机房的一个架构，大家了解一下。有兴趣大家去网络上爬，去爬微软的 data center， 你就看到很多，我们有四个 data center， 有不少影片在上面。像我们到这个 data center 的时候是规定写切结书的，它的切结书很好玩，你回来不能告诉任何人你到过这个地方，然后你不能说你看过什么东西啊，那等于没去不是一样吗？对不对？好，不过那个条款已经废掉了，所以现在可以讲一些话出来。我大概是两年前去的，两年前去的，让大家了解一下。所以它在这个控管上是相当严谨的，相当严谨的。这个图可以放给大家，因为你去 Google Map 上面就可以找到它，打 Quincy 就看到这个地方了。它其实这个旁边也有雅虎的机房，好几个 data center 都在这个附近，因为它这边就近在哥伦比亚河，所以它的水力发电相当发达，它的电是最便宜的，所以我们把 data center 放这边，因为这很大的耗电在这边，我们把它放到这边。那这边的 cargo 的方式，你看这边好像它这边其实是一个遮雨棚都是开的，所以很多 container 就是放在里面只是遮阳，那它透过自然的气冷去做冷做 cooling 做 cooling 动作，所以它也是很省电的一个架构。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设备都是放在这边，硬体设备都放在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微软整个 deploy 是这样子，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机房样子长什么样。那在网络部分来讲，其实是我们在 Link 在部件的时候大家考虑最多的，因为它的影响也最大。我们很多 user 在 deploy Link 的时候，在第一时间点，像我撞过很多 POC， 那我很担心客户在他的环境不 ready 的状况下去做测试，然后就会 complain， 你这个通话怎么那么糟糕啊，每次都连不上去啊，所以我都会先跟客户谈说，你至少要先在你的封闭环境里面，标准的环境里面先测试它的功能是不是 OK 的啊，让你能够很顺利的去了解说这个产品的 operation 怎么样啊。当你有信心对这个产品以后，你在 roll out 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哎，它有网络的一些影响啊，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impact， 包括硬体上的 impact， 那这时候你才有信心去克服它啊。不要说我今天随便丢一个 PoE 进去，然后让你去用它，你会用的哩哩啦啦，然后就说，哎，这个产品很烂啊，那我们就非战之罪啊。因为很多东西我后面会提到哈，不是我们一般我们 IT 能控管的，它还有 cross department 啊，你要跨部门的协同啊，你才能够把这个 deploy 啊做得很完整啊，让大家了解一下啊。那在网络这一部分我们有哪些影响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那其实在 Link 来讲啊，它在整个我们在使用上来讲啊，那原上它最重要是 QoS 啊，但是现在我们一般的客户里面还要问个问题啊，大家你们的网络设备现在有提供 QoS 我举手我看看啊，其实不多啊，不多啊，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慢慢要每天上来的啊。在未来其实你的网络设备应该都要 QoS 的 support 啊，它会让你的 data 跟语音啊分流啊，分流啊，让你的这个 voice 跟 video 可以优先走啊，优先走啊，因为 data 它是可以做 buffer 的啊，可以做 buffer 的，可是语音跟视讯如果你让它 buffer 下来就不得了了啊，声音就是 lag 啊，哎，断断续续，时有时无啊，纵使我的软体的 codec 很强啊，我也没办法 recover 太多啊，因为你整个 drop 掉一段的话我根本就没办法 recover， 就是断线啊，就断线啊，大家了解一下啊。 OK，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 QS 里面我们有一个策略，就是说我们目前都已经部署 QS 去支援啊 Link 啊，所以在微软的整个 infra 里面，我们把主要的这个 switch 里面都已经替换成 support QS 的一个架构啊，来处理 Link 这一段，因为我们在微软来讲已经把 Link 当作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 infra，好，我们的语音都走在上面，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替换这些设备啊 ，support 我们的语音部分啊，做这些事情啊。那它里面的策略就是说 ，WAN 是五个柱列啊，五个 Q 的策略啊。那在 LAN 部分来讲是两个 Q 啊，因为 LAN 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啊，所以它的 Q 来讲啊，你在网络上有些很 traffic 很重的时候，我两个 Q 应该就可以 cover 掉它啊，不需要设到五个 Q 啊。其实这个 Q 越多，你的 delay 就会越重啊，就会越重啊，因为他把 Q 在那边摆得很出得去嘛，所以这个要去调整它。所以像我们在语音助力来讲，我们在 24% 的时候，在所有的 WAN 上连接上的时候啊，他目前也在评估说，哎，我的网络状况调整好了以后，是不是再把它调整下来啊，做一些放宽的动作啊。这是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逻辑啊，思考逻辑啊，可以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做个参考啊。 OK，那我们也在整个使用者用我们的 softphone 的上来讲啊，在DHCP 这个 protocol 上来讲啊的连接部来讲啊，我们来做一些设定啊改善啊，然后我们对整个 lab 来里面的一个连接部来讲，我们是不 trust 的啊，因为在 lab 里面其实你怎么测都是不会有问题的啊，不会有问题的，所以你必须在一个你的真正的热的环境里面去测它啊，你才得到那些经验值。啊，达到比较好的一个 tuning 啊的效果啊，所以这在 QS 部分啊，大家了解一下啊。像我今年去美国西雅图来讲，我就很高兴啊，因为之前如果客户问我 QS， 我们就说那是一个经验值啊，每个人听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听声音的效果，哎，我觉得很好，然后可能 QS 是5啊，那哎有些人说明明这5的东西他听，我觉得就是听不到，我就觉得是3啊，这个差距很大啊。所以我们在今年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 OY 已经把这个值呢，它把它定出来了啊，通过一些方式啊，我们有一些 major 的一些量化的数字量出来，让你去做一个评断，说 QS 到底是多少啊，会造成网络断线啊，它一些数字已经出来。那我今天会在 slide 面提供给大家啊，大家参考啊。另外在硬体部分来讲哈，我们目前都是用 Cisco 的路由啊来做我们的平台啊，跟网络的交换平台啊，它至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switch 的一个设备商啊，所以上在我们这一块来讲完全是用它的 device 来做啊。所以上我们的 Cisco 设备来讲，我们的网络还保持 LAN 是两个柱列的策略啊，一直到明年我们才会做一个汰换啊，做个汰换啊。那在 Link 我们在硬体上来讲的部署来讲， 其实我们的硬体没有改变，啊，没有改变，就是维持我们原来 的设备，啊，硬体设备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会在网络上做一些调整，啊，来符合我们的一个需要。所以可以看到说，其实在整个 Link Deploy 的时候，你的网络的架构的调整是很重要的。啊，如果你的网络没有去相对的去做一些调整，你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啊，会碰到问题，啊，让大家特别了解一下。啊，OK。那 Link 在无线网络部分来讲，其实目前来讲，啊，我们其实在新版的我们的 Mobile Device，啊，出来以后，其实它也做了一些改善，啊，改善。当然我们 在无线网络部分来讲，我们也跟 Aruba 对不对，啊，它的我们的供应商，啊，也做了一些很好的一些调校，啊，然后使用无线网络为 Link 传输，啊啊，这个经验都有一个调整，啊，所以我们在设备上来讲也会取得一些新的经验，啊，依据设备商提供的经验来校准我们的软体，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匹配，啊，最好的匹配，啊，OK。 那我们在目前来讲已经看到 802.11n，啊，的一个努力，啊，跟改善，啊，所以等一下会有一张图可以看到说，其实在不同版本之间有线网络跟无线网络之间的差异，啊，它其实差异很大，啊，差异很大。我们有个 report 会出来，然后会秀给大家看，啊，那另外就是说在整个 topology 部分来讲，啊，就是说我们在 Link 在网络上的一个使用上来讲并没有去改变它，啊，它架构就是这样子，啊，其实 Link 架构很简单，你怎么画就那几台 server，啊，跑不出去，啊，那反而有比较重要的是你的 routing，啊，那 routing 来讲中间经过哪些节点，啊，那它中间的一些处理状况怎么处理，啊，反正是你要考虑的，啊，考虑的，啊，OK。 所以我们在这个状况下来讲就考虑局部的一些频宽增加在分支点，啊，因为有些分支点你出去以后它到那边频宽变小了，啊，或者说不够了，啊，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提升它，你才能够符合整段的一个频宽很完整的一个同花，啊，大家这个很不了解，啊，其实像我以前有个经验，啊，我们台湾电力公司在供电的时候，啊，有一种设备，哦，可以大家今天做分享，啊，因为高压电在输送的时候它到某个地方会降压，啊，会降压压降，那压降以后它就会损耗，所以台电会在每个高压电厂上设一个设备，啊，它当压降的时候它透过一个设备去把它提升上来，啊，升压，啊，再压出去，啊，做 最低的损耗，啊，那当然在网络上也是一样，你碰到某个地方频宽窄的时候，啊，当它不通的时候你势必要去把它打开，啊，让你的通话是最好的，啊，所以大家在规划架构的时候这也是你必须要 去思考的一个状况，啊，OK。所以我们目前我们 IT 来讲也针对利用 QS 取代一些增加频宽的方式来改善 Link 的网络流量，啊，有时候你光增加频宽也不是办法，啊，因为这频宽你增加了，啊，但是会被其他 data 给吃掉，啊，有些你网络上面你的 device 的 management 并不是那么好的状况下，啊，或是还有一些毒病毒在上面流窜，啊，那你会造成一些 traffic，啊，这种 data 的 traffic 你很难去控制它，啊，但是如果说你做很好的 QS，啊，你可能不用增加频宽状况下就已经把它通往改善了，啊，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吧，啊，OK。 好，这张图，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是2010，啊，它在那个 backhaul，啊，就是说我在拨打电话的时候，啊，那种打不出去的电话状况下的一个比例，啊，那可以看到说 internal 是这条线，啊，就是内部网路 内部的 WiFi 网路，啊，应该是打点的这条线，诶，这条线，啊，然后 internal 的 wireless， 诶， internal 的 Wi，啊，这是内部的有线网路，啊，这是内部的无线网路，所以它是下面这两条线都是内部的，所以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如果是外部的网络跟外部的 wireless， 其实在上面都是偏高的，啊，所以是，但是总体而言，内部一定比外部好。这个图看起来在2010的时候，啊，所以你在外面 remote 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效果一定没有比内部好，啊，但是你注意到2013那个版本改了以后，啊，就很大差别了，它的内部网络跟外部的网络。只要是有线的都很好，啊，那外部的无线网路跟，啊，内部无线网路跟外部无线网路其实是一样， 很好玩吧？啊，他已经把它 tune 成这个样子，啊，也就是说我用 WiFi， 不管在内跟外，其实它的通话是一样的，啊，效果是一样的，啊，那 internal 跟 external 的网路啊有线，那它就会有差异，啊，所以这是2010跟2013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啊，它改善了这种 code 的一些 process， 啊，让大家了解一下，啊，它在整个效性能上提升了很多，啊，很多哈，啊，资料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Link 在转换的一个方式跟现况啊。我刚才提到，就是说 Link 其实它在整个我们在整个微软在应用上来讲，它的版本是很多的啊，是很多，因为我们全世界都有啊，都有晒啊，所以我们的一个升级一旦发动的话啊，从我们的 headquarter 啊到 country， 其实这个中间可能要拉到一年啊，到一年半的时间啊才会全部换掉啊，所以它中间的并存是相当重要的啊，相当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目前来讲，就地升级或移转是我们用的一个方法，啊，就是说有些版本来讲，啊，我可能就是它有很多台 server 做 class， 我可能去掉一半，啊，三分之一，啊，把它停掉，然后把它升到最新版去，啊，用原机把它升上来，可能 fold 掉把它重做，啊，做上来，啊，然后再去做移转，啊，把这个设备用最精简的方式把它升上来，啊，我们大概这样做，啊，那目前全美国来讲，它已经全部完成所有的升级，啊，升级。好，那像我们 APJ 部分来讲，就是说也在七月份，像我们亚太这部分来讲啊，跟日本都在七月二十号已经完成升级啊，完成升级啊。那欧洲那部分也在七月九号完成。其实我们大概全世界都大的几个赛都已经做了升级，然后剩差不多了，剩差不多啊。那这里面面临的一些挑战，就刚才提到的哈，就是说在我们整个版本之间啊，这个搭配啊，那整个跟部门之间的一个 country 的协调，而且不同版本之间的一个升级的经验，像我们早期从 OCS 2007 R2 升到 Link 20的时候，我们就有两个版本啊。那这两个版本人开会的时候就很好玩啊。如果是 OCS 的人开会的话，他发的邀请函，你 join 他的会议，你就必须用 OCS 的方式去连他，要装 Live Meeting 的 client 啊，才能连得上来。你用 Link 是连不上去的啊。那 Link 召开的会议，那 OCS 就可以连上来，它反而比较正常。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看，哎，你是哪一个版本，那哪个人比较适合开会，就那个人去开会啊，去发动这个会议连上来啊，它就有 user 这种 complaint 在上面啊，会在上面啊。但是我们都慢慢把它转过来啊，转过来让他了解一下啊，这是一个使用者的经验，我们在转移的时候碰到一些状况啊，了解一下啊。那有人在 call 我，没关系。好，那这是我们在 voice routing 的时候啊，在共存的时候碰到的一些你会看到一些相容性的一些图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 outbound call 的时候，如果是 link 2013到2010啊，那我们的 home pool 是2013的话，对2010是 OK 的啊，2010到2013也是 support 的啊。那碰到比较多是2013跟 OCS R2 的时候啊，如果2013去呼叫 2017 R2 的时候，它是支援你 call out 的啊，你可以从它 call out 出去。可是是2017 R2 的 server home pool， 你要到2013透过它 call out 出去就不 support 啊。所以大家在规划上特别注意哈，如果你有语音这部分啊，那整个 call out routing 来讲啊，这种的情境就是不支援的啊，就一个状况不支援的啊。那 survival 的一个 branch 的 appliance 这个东西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的二楼，我们有厂商在那边会 demo 那个设备。它是 VIP 的 gateway 啊，那这 gateway 里面它会提供一个我们的 link 的一个 module 在里面啊。那它最主要目的就是说，万一我今天因为我们在有 branch office headquarter， 那 branch office 来讲，我应该都不会放 link server 在那边，我只是让它做连回 headquarter 来作业。但是有时候这个 branch office 它会做下车动作，可以 call out 啊。那这个 gateway 来讲会提供一个 survival， 就万一我跟 headquarter 的专线断掉了，网络断掉了，你 branch office 的 user 还是可以透过这个 gateway 做 call out， 它的语音是不会中断的啊，还是可以满足它 local 语音的需求。那它打回 headquarter 的语音就必须等网络恢复以后才可以正常运作啊。这是这个啊 SBA model 这个 gateway 要做的事情啊。所以这里面它的 support 啊，唯一不 support model 就是2010的 pool 跟2013 SBA 啊，这种状况下是不支援的。啊，让大家了解一下，啊，所以大家记得啊，在哪种状况下它是不能够去做搭配的，啊 ，OK。 那英邦扣来讲哈，那这边唯一不支援大概就是从2013跟 OCSR2 啊。如果说你的 Mediation Server 是2013啊，如果你下一个版本是2013啊，然后你的 Home Pool 是 OCSR2， 也就是说它要重新进线是进不来的啊，它是不支援啊，所以要了解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啊，让他了解一下。那可能这一般外面我们去爬我们的 Link 的文件是爬不到的。是爬不到的，只有在今天我把它 highlight 给大家看一下子，这是很 detail 的东西，所以大家有点枯燥乏味，有没有人累的我送他咖啡喝啊？有没有，有没有要喝咖啡的举手？啊，有啊，好，你还真的要这个皮在痒了你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在整个交换机部分来讲，我的电脑为什么hang住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替代 PBS 的替代方案啊。那 Link 目前来讲，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做到，就是说你们在整合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台湾还是有交换机的包袱在啊。每次我们去谈的话，其实以台湾目前还没有真正的 IP 化那么多哈，因为你看网络的英法都没有做完，你 IP 化更就不用谈了啊。所以在未来趋势，其实你的网络越 IP 化以后，其实未来 VoIP 其实是相当完整的解决方案啊。那我们其实现在的阶段已经，我们只要 link 跟我们刚才讲的 gateway 做借接啊，你就可以直接跟系统业者挂在一起了。前两年还没有，前两年台湾这个业务并没有开放，所以你还是必须透过交换机的方式出去啊。但是这两年我们的 gateway 已经做到 PSTN 的 gateway 啊，所以你可以直接 bypass 交换机直接进线啊来做这个处理啊。所以这是目前来讲也是这个时机点啊，让大家来看一下 link 啊它一些新的功能啊。OK。那在 Link 的替代方案讲，在微软的做法啊，就是说我们目前已经在逐步的汰换啊，我们全球的一些交换机，好像台湾来讲，我们的交换机大概已经拔得差不多了啊，只能做 greeting 而已了啊。其实你们拨我们来讲，我们都是 DID 的电话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愿意拨的话，拨我的分机啊，0237253722，它其实就直接打到我电话上面啊，它是不经过交换机 greeting 的啊，不会经过我们的人工总机。就直接进线，那我的手机会直接响，啊，这是 DID 的电路，啊，直接进来，啊，所以这时候没有总机 operator 的状况下，其实这种就是很好的解决方案，啊，那为什么台湾我们的微软 UC 要这样做啊？就是说，其实以现在 UC 的概念来讲，我今天这个 call 一出去，就一定会找到这个人，绝对不会让第二个人去做代接，啊，因为在代接这个人万一漏掉，就是漏电了，对不对？你就哎。突然之间你的讯息就中断掉了，因为你经过别人以后就有可能啊造成一些遗误啊或者延误的状态啊。我们UC希望说在第一时间点就能够把讯息传输给那个人啊。所以我们的整合方式来讲，就是说当你 call 到这个人的时候，原则上他的电话没有接没关系，他会进他的语音信箱啊，透过语音信箱变成一个 voicemail 存到你的Exchange里面。那我们Exchange从2007以后就有 UN 的 Unified Message 的功能，所以这时候它变成 Voicemail 以后就会 push 到你的手机上面，所以这时候你也不用别人帮你留言，其实你的手机就可以看到别人留话给你或是未接来电，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这个讯息，只要你网络是通的，所以很方便。然后其实在台湾大家看到每个人都低头族，对不对？到哪边都是上网，没有地方不上网的，其实你上厕所都在那边看平板，对不对？都不会少掉啊。所以现在是全民运动，我们早上上课讲啊，全民运动啊，每个人都是一板在那边摆的啊。OK， 好，所以我们目前的交换机来讲，目前已经换了八十个地点啊。那另外就是说，在你在规划的时候，要考虑到说，在 PBS 中里面一些中继线路的设计啊，它有一些 EM 的电路啊，把交换机串起来啊。那它中间的 routing 要做，像我去谈有些规划，那有些企业其实以台湾来讲相对简单哈，因为有些交换机它已经把它几个点都串起来了，窝外几个点串起来了。那我们在整合的时候，只要找到中间最大一个点啊，或者是它的设备最新的那个点啊，跟它做借接，另一个就从那边切起来，那所有的东西可以沿用它原来架构来使用它。那当你用到一个程度以后，就可以把那些旧的设备逐渐汰换掉啊，你就直接汰掉以后，就直接把你原来那些 user 搬到 Link 这边来做就好了，所以它是一个逐步转移的解决方案，让你到最新的架构来。我们其实在目前有一些客户，他们已经面临到那个交换机十几年，将近20年交换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 那个交换机你都不敢去碰它，厂商也不敢去碰它啊，只敢看他说哪天挂了赶快找备案上来啊。真的我们碰过这种客户哦，他当了以后就说好吧，没有人工你就没有人工激发，等到他都挂掉以后再换新的上来啊。所以我们也这样，就是说用 Link 来做 backup 啊，很快就 backup 上来啊，你可以很快切到一个新的方式来做事情啊。那大家也知道 你去问交换机啊，如果你买那个50门以内来讲是很便宜的啊，但是如果买100-200门的交换机就不是那么便宜了啊，就很贵了啊，所以一个集聚在上面啊。所以交换机其实在我们在那个跟他 compete 的时候，其实碰到状况说，哎，user 给你摆话机跟你谈啊，我们就觉得很辛苦，因为我们绝对比他贵啊，绝对比他贵啊。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 usage 如果到了200-300门、300-400门以上啊，那它有 UC 的功能在上面的时候，那个价格就不一样，而且你在扩展出去以后，那个 device 啊也不一样啊。所以这是我们很大差异的地方，大家了解一下啊。OK。好，所以在中继线路跟 DID 的一个范围，你中间的 data plan 怎么去设定它啊，怎么做转换啊的一个思量啊，这是你们在规划的时候要考虑的啊，考虑的啊。那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全部把标准使用者升到企业语音啊，那这个地方也就是 license 的转变啊。一般来讲，哎，我想问一下在座有没有 EA 的客户啊，那你们知道你们 EA 客户有什么 benefit？ 有讲真的、啊请说。好、哦、对对对，好，送找个跑腿的帮我跑腿，好，自己跑腿啊，来送你一个 link 电话啊。所以在 EA 来讲啊，你们其实只要加一个 server， 你们就可以用 link 的 standard user license 啊，也就是说代表什么，你们的电脑跟电脑之间的通话都是可以的啊，电脑跟电脑可以直接通话啊，那你的手机跟他通话也是可以的啊，只要你不要接到 gateway 跟电话机交在一起啊，你就是 standard license 啊，就可以这样作业啊。当然还有他其他 enterprise 的功能啊，但是这个有机会我们再来叙述它啊。这边大家了解说，哎， standard 跟 enterprise 语音有什么差别啊？如果你挂到交换机去啊，有下车的动作啊，这就要 enterprise voice license 啊。那其实有些公司，他说我就不要借机啊，其实我现在行动分机手机拿起来就是分机了，我也不需要到处跑，我就可以用它了、哦、这相当方便的、哦、这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逻辑思考、哦、那了解一下、哦、OK、哦、这还没讲完、哦、另外就是说在整个升级上来讲，要识别其他非用户的一些特殊服务、哦、像我们在用交换机、哦、大家知道交换机来讲，对你来讲、哦、它功能可能有百种啊，但是对 end user 来讲，他用的功能大概都一两样，他就是拿起来打电话、听留言，啊，我想他连转接都不会设，啊，一般有些好一点的数位化机，设转接要设米方多少，啊，才能做转接动作，但是一般 user 你叫他蛮快去做动作，他是设不出来的，他必须拿那个解码表来看，啊，然后把它设完，啊，哪天要改掉，哎，还改不掉，还在拿解码表出来看要怎样去解除。啊，所以这是很麻烦对 user 一个操作，啊，那我们这些功能是不是必要的？在我们在做下一个 generation 的一个 UC 的一个整合的时候，这些功能是不是必要的？如果不是必要没用，是不是考虑把它拿掉？啊，我们要 user 是一个比较好的使用者经验啊，来做这些事情啊。OK， 所以我们要分析整个差距跟移转以后的一些其他的服务是不是必要啊？我要去 enhance 它啊。像我们在我们这两年碰到一些案子，就是说，哎，你 link 就要跟那个交换机功能一模一样，好，我们就做到呆掉了，真的做到呆掉，因为 link 以软体来讲没有做不到的，因为它是软体，对不对？只是你要不要写这个东西，有没有必要写它？但是为了有些标案，我们客户就是硬要跟交换机一样，但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说那是不必要的，因为有些功能对我们来讲，你去分析它，其实使用者并不高，你公司可能1000个人，大概只有20个人会用它。那你要为了20个人去客制化这些系统吗？那大可不必做这些事情啊。80-20的原则，可能大家去拿捏一下啊，拿捏一下。OK， 啊，所以我们在整个这个转移上要分析说，哎，企业语音启用数目跟非企业语音启用数目，它的比例原则是不是好的啊？是不是能够 balance 做这些事情？当然，微软也有做一些客制化，等一下会 demo 一些客制化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怎么来做，怎么应用它啊。另外，我们可以监控 PBS。移转后的一些状况啊，那我们会 monitor 一段时间，就是说 PS 换掉以后，它并不是真的 retire 掉啊，它是逐步去换它 啊 monitor 这个系统是不是很稳定以后再去把它拿掉，啊，拿掉，因为我们一定要去 fix 这些问题以后让 user 有很好的 user experience，啊，来做这些事情，啊，这也是我们在这一部分，啊，会 cover 这一段，啊，好，那在这一块来讲我们就看到说在整个我们用户来讲，啊，它的移转方法，啊，我们有强制跟自愿两种，啊，那我们会了解现行的一个拨号原则，我所谓强制就像我刚才讲的，啊，把你桌上电话拔了你就没电话拨了，你就势必要用它了，啊，因为你找不到电话机了，他就说哎，可能下个月一号开始你桌上就没有电话机了，你就要去赶快练习用 Link 打电话，不然你到办公室哎，我的电话怎么不见了，啊，你就必须用你的电脑去拨电话，我像我们公司来讲我们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没电话，每个都是要打电话耳机带起来，啊，就可以讲这些事情，啊，好，另外就是说你要了解一下现行的拨号习惯，啊，是不是改变，啊，其实 Link 在整合进到企业里面，啊，你的拨号习惯是不会改变的，啊，如果你的 data plan 设定的很好的话原来跟你原来状况是一模一样，啊，使用者只是把原来拨电话那个动作改在电脑上使用跟在他的手机上面通过一个 APP 的方式来做，啊，做这个动作，啊，差异在这边，啊，那有没有存取的一些习惯，啊，来做这些事情，啊，有些人你把他账号开了他也不会用，啊，也不会用，那你有必要 去做这些事情，啊，这是考虑的东西，啊，像有些交换接电话有些长官根本就不在座位上，你放个话机在那边那是浪费嘛，对不对，一个礼拜就放那边那这个钱还要 maintain 它，啊，虽然很便宜但是还是要维护，还是有线路费在上面，啊，要不要使用它，啊，去统计这些，啊，使用的一些方式，啊，另外就是说 PBS 一些特殊的窗型的设计跟 DID 的范围，啊，我们知道现在的交换机其实啊，都蛮复杂的，啊，因为大家在台湾来讲都会插一些窗型卡，啊，跟不同的系统去借接，啊，那你可以检讨一下有些东西是不是可以筛选把它当下来然后转入其他的新的用途，啊，做一些调整，啊，那微软也是做这些事情，啊，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啊，另外就是说在拨号的规划，啊，就是说我怎么样可以透过因为微软是全球的所以我怎样去拨号以后可以去 routing 到，啊，我要打美国电话，啊，我在台湾打，那我会设定我的路由绕到美国下车出去，啊，那这种路由是不是划得来的，啊，因为如果说你全部都开放的话你那个频宽很大，啊，那这种频宽的费用可能比你的长途费用来讲，啊，可能不成比例，他可能就让你打长途电话，啊，我以前在大概4年前、啊，有跟我们 IT 聊过，我们 IT 主管聊过，我在 Steven，啊，叫 Steven， 我跟他说，哎，我们家的台湾我们现在微软员工在台湾400多个人，啊，但是我们的 server 都在新加坡，那他告诉我我们连到新加坡的网络怎样连是最快的速度最快的，哎，有讲真的，啊，台湾如果用国际电路的话去连这个专线连到新加坡怎么连是最快的，来从哪边我知道 internet 啊， internet 路由从大陆啊从香港啊哪边绕到新加坡还是直接连新加坡最快，哪边告诉我一个数字哪一个地方就好了，哪边说日本是举手看看，哇，你不用送他好，日本，哦，你看，哎，奇怪了，以地域性来看我连新加坡应该最近我怎么会绕到日本去再下来，哦，没错，哦，微软的整个我们在整个 IT 规划上来讲他算过，哦，我拉那么大的频宽往新加坡去是划不来的，啊，他可能拉直接拉新加坡他拉4个 T1、啊，还达不到那个效果，那他可能2个 T1 直接 到日本再从日本的高速网路下来直接到新加坡，啊，他会达到最快的频最好的频宽最好的使用，啊，虽然他绕了一圈但是他是最好的通信一个路由，啊，所以这也是个经验分享，要了解，哎，我规划不是直线距离就最好的，啊，他可能转个弯过来是最好的频宽，啊，这是一个经验分享，啊，了解一下， 好，所以在整个拨号习惯来讲包括一些特殊号码的一些解码拨号啊紧急呼叫啊转接 啊你的号码的格式 啊这是你在规划上，啊，要考虑的，啊，不要说你今天很高兴就把它 roll out 出去了然后发现到哇靠这个电话不能拨那个电话不能打，啊，你就准备被人家抓到后面追着跑，啊，你就很惨了，啊，所以大家未来在 deploy 另一个云的时候，这边也要特别注意，这是 consultant 在帮你规划的时候，你要特别跟他说，哎，这边都是我的一些特殊的 exception， 你要不要考虑进去啊？怎么样在未来扩展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到这一段啊？大家不要找我去做 consultant， 我们有专业 consultant 啊，我是讲师啊。OK， 那这张时代今天早上如果大家看到啊，其实我已经讲过一次啊，行动分级解决方案啊。那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已经把所有 device 端的 APP 都已经上架了，所以你们现在手上有手机的就可以到 Apple Store Android Store download Link 2013 APP， 你就可以装上去。如果你们家有 Link 2013， 你就可以直接用它。如果你们家没有建置 Link 2013， 小弟告诉你们一个偷机的方法，你们可以用 Office 365。如果你们最近要出国的话，就用你的 Hotmail 去申请一个账号，它有30天的 trial 日期，你就可以到全世界去玩，然后那边然后上网就可以打电话回家，那你家的电脑就装一个 Link Client 嘛，对不对？他们就可以通了，就打不要钱的电话，教你们一招哈，所以这时候你就很方便啊，你也不用 Line 哈。我举个例啊，我们大概2个礼拜前啊，我们一个 Director 啊，他们到法国去玩，他一家出去玩，那去玩的时候，他们一开始一般我们的习惯是 Line 嘛，对不对？就拿 LINE 出来了，还要跟台湾的朋友去聊一下子啊。LINE 你贴图是 OK 的哈，可是他讲语音来讲就不行了啊，他不是设计否语音的啊，所以讲那个语音就是哩哩啦啦啊，哩哩啦啦啊，他没办法去沟通。那说那我还有 Skype 啊，大家知道应该念 Skype 还是念 Skype 啊？我已经被纠正了一个礼拜了，因为我喜欢叫 Skype 啊。但是 Skype 最早以前他们是叫 Skype 啊，但是后来被微软整合以后就是 Skype 啊，叫 Skype 啊，所以把它证明啊，就 Skype 啊 ，Skype 啊。好，那我们那个同事用 Skype 再通一下，就 Skype 它也是通 ，Skype 有个状况，就它通前面很顺，它到后面就突然之间就开始慢慢不行了啊，你讲长话就不行了啊。然后我们那个大家就说，我们家有 Link， 从来没用过，到法国试试看，看看好不好。结果拿起来一波不得了了啊，信号好的不得了啊，打回台湾讲的下下叫，而且不用花钱啊，不用花钱，因为你在当地上 WiFi hotel 里面免费的啊，所以他整个 call 回来，透过台湾下车啊，拨打当地的电话啊，都不要钱啊。那讲 LINE 的时候，我也是去讲 LINE 啊，就被人家当场吐槽啊，吐槽啊，吐我的槽啊，他怎么吐我说？用 LINE 就好了啊，我妈妈也会用啊。我就说，万一你妈妈手上没电脑怎么办？你要打她手，打她的电话，家里电话你就没辙了，对不对？你用 Link 就可以打电话啦，可以下车就沟通啦，对不对？这还是解决一些不是完全资讯化的人去使用通信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两边挂在一起啊。我在这边狠狠吐了一下，就狠狠把它吐回去啊。OK， 所以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到说，我们很轻易的这样建置起来以后，那这条线里面会经过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透过交换机的借接，那交换机来讲，一般来讲，如果是传统式的交换机，就会把这个 gateway 移到这边来，串在一起，那如果是新一代的 IPPBS， 你就可以直接用 SIP trunking 的方式把它串个在一起，但是以小弟的经验，我们这两年的一个经验来讲 ，SIP trunking 来讲，你如果跟交换机厂商说我要用 SIP trunking， 他会收你一笔 SIP trunking 的费用。那这笔费用是百人头算的，如果你交换机是2000门，它就要收你2000门的 license， 所以很贵。所以我们一般的客户来讲，听到这个数字，我不要走这条路，他会走 gateway， 就拿一台 gateway 走1万 T1 把它接起来，其实效果是一样的，那大家觉得我讲的东西还有疑问，打个 question mark 在这边的时候，请到2楼，我们有 gateway 厂商在那边，会给你专业的服务，专业服务，OK。好，那这边没有问题以后，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叫 PSTN 的 gateway， 这也是这两年才出来的名词。以前这个东西叫做 VoIP 的 gateway， 那这两年其实系统业者它开放以后，我们可以跟中华电信、远传、台哥大直接走 E1 T1 接到这个 gateway， 直接跟另一个串起来，直接打通，直接进来，这也是现在一个解决方案。那我们还有一些方案是说，你可以把这个 gateway 接在这个交换机的前面，透过它去分，有一部分到交换机，有一部分直接到另一个去，做一个 backup 的一个方式，协调它，解掉它，这也是应用方法，那其实我们早上讲到说，这条线其实是目前最省的线， 啊，放眼台湾目前所有的结费专案啊，它都能够结所有的线路在台湾啊，但是一出了台湾就对不起了啊，这条线就是最省的线啊，因为所有的结费专案这条线它结不到啊。现在很多交换机厂商在做这条线啊，但是他们碰到一个问题，他们的手机上的 client 只支援到 Windows XP， 7 Win 8都不支援啊。那手机更惨啊，它的版本只有限定在某几种牌子的手机上面啊，其他手机不见得能装啊。所以我们现在碰到很多客户都卡在这边啊，所以他看到 Link 这个状况以后全部导到 Link 这边来啊。我们最近有一个案子是很大一家 A 开头公司啊，他当初本来要导一个很大的一个 MCS service， 用 R8 交换机来做啊，它是8000门交换机的一个规划案，提供他所有业务在外面跑啊。那被我们这样一 demo 以后全部停掉，只剩下200门啊，意思一下啊，那所有的业务全部配 Link client 在他的手机上面啊，全部 deploy 下去来使用它啊。只是说他在整个在使用上来讲，他去做了个区别，就是说他的业务人员他有分他一些 priority 啊，哪一些是重度用户啊 ，power user， 他开放他的语音跟视讯啊，那一般的业务可能只有 IN 就好了啊。再进一般来讲，他可能就是开放他的语音部分，不开放视讯啊，达到他内部频宽在没有改善之前啊的一个用量啊。这是我们在使用上一个经验，大家了解一下。好，那这是我们整个早期的规划，就是说这种是 PBX 在前端啊 ，QA 在后面的一个借接方法。最早 OCS 的时候这样做，那后来来讲就有 Parallel， 就是说有一部分交换机进线是在交换机前面，在 Gateway 前面，那有一些 Gateway 是直接打到 Gateway 上来，做一个 Balance， 这是微软 在早期的时候是这样做，达到一个化物的一个比较好的品质。那这是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有一些高可用性的架构，所以它 Gateway 是两套去做一个路由，做路由大家参考一下。那在未来来讲啊，我们整个 corporate 来讲会用比较好的一些前端的这种 session broker 的 controller 啊，这个东西我们在会场有厂商展示啊 ，Sonas 没有做展示，大家可以看一下子啊，我都很熟那几家哈 所以有这种 device 啊，它不光只是针对 VIP 部分啊，它是概括你的语音视讯部分，它会做一些处理啊，这种 session broker。Control 来讲，现在是目前比较夯的东西，大家如果对 VIP 这段的领域有兴趣的话，有这两天有空可以去 Sonas 摊位去转一转，看他这种设备。所以未来我们会用这种架构来提供我们整个全美的一个部件，在各分点透过它做交换机，做交换机的应用。好，那在系统运作部分来讲，我们微软在运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Dolph 的 Program， 它是属于主动的啊，那它会开放，就是说针对你内部的一些比较 power user 或是 IT pro 啊，像未来你们在导入的时候啊，你考虑说你会要一些使用的经验，你就可以针对那些 power user 啊，或是你比较熟悉的部门啊，请他做你的种子部队啊，做 Dolph 的方式，先让他引马进来做，因为他至少他的一些 knowledge 啊，他的一些 experience 是比较好的啊，所以你在 support 来讲是比较简单的啊，对，不会制造你的困扰。微软也是一样，它会针对这个产品，像我们来讲，我们是 UC 的产品的 expert， 所以它就告诉我们你要用这边来做，你就可以来去 support 它做一些比较好的 experience， 把一些 bug feedback 回去，它很快修复它，所以我们有分四个 four tier 的一个 support relation， tier 1 tier 2 tier 3 tier 4，那会做这个 来做 support， 这我就不去，因为时间关系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平均大概每个月，会有3200个bug 跟问题去做一些 fix 那平均75%你会在 tier 1去解决它大家可以做个经验，未来你们 roll out 的时候大概也是这种 experience 大概这种比例tier 2的经验大概在23%把它处理掉真正那种很难处理的地方大概只有 2% 左右到 tier 3 tier 4都还没用到我们真的 online 处理都没有用到那了解一下那我们在整个 Top Ticket 的一个 generation 来讲，就是说登录的问题另安装解除协助认证的东西会来做这些事情是比较主要的一些状况那我们会利用下面的一些 tool 来做一些分析QoE CDR， 这是 Link 内建的Performance Monitor 一些 Tool 像我们的 SCON 做 Alert 跟 Event Monitor 因为我们 Server 都会整合在一起会做一些事情。那 SQL Server 2082 Tool 的 Reporting 因为 Link 本身就有一些资料都在上面，很完整我常常被人困扰说，哎，你们 Link 有没有 Report？ 我说我没有 Report， 但是不是你要的，绝对不会是你要的他所有资料都放在 SQL 里面所以你们可以透过你们的工具去把它筛选出来达到你们做成你们要的报表来看它所以上这是我们在这一块可以看到的那以未来讲，就是说我们目前碰到一些比较 key 的 issue， 在 Enterprise Voice 这一部分来讲，就是说always 被人家问到，就是说你是有线还是无线你在内部还是外部你有哪些设备那你的 laptop 的 model 是哪一种，是不是资源的是不是资源的peer to peer 的 conference 的状况还有你的 PSCN 跟 click to join 的方式click to join 其实很少用就是它是透回拨的方式回拨的方式让大家了解一下。那 QS 一定是最主要的一个 key 的一个因素在上面怎么样去改善它那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 best practice 一些诉求来用它那在整个我们一些比较大在 voice 和 impact 来讲，也是我们在这边碰到一些状况跟大家对一下。OK， 所以在这里面来讲，我们在整个 root cause 来讲，它的分析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再来讲，我们会用一些方法来做。像举例来讲，就说 AB 比较法就说这台不行，我用 B 台试。你不要用那台死球懒用那台机器踹，硬在那边踹出来，那可能就抓不到问题你可能找一台新的机器再踹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很快把它 differential 出来这种是一个比较快的方法另外就是说你的 configuration 的一个分析来做一个分析说你的设定是不是有问题的其实 Link 的设定蛮多的所以你要了解整个设定来讲其实要花点 effort 另外就是说你用 NetMount 这种，这是微软一个 tool 做 Peggy 的一个你的 Peggy 你的封包的一个 capture 做封包的分析然后做到底碰哪些问题把问题抓出来那这边也是最常碰到的组织的变更组织变动以后，其实你会发生状况。我曾经碰过一个客户他就是 Link Operating Team 认为这个是有封包遗失的，可是他的网络部门就说没有很正常就是很正常没看到封包遗失两个部门在那边掐人家半天搞不定那问题就一直挂那个地方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应该是用网络去看真的要去花时间去看它因为这个东西透过工具是给大家分析出来的只是说你的网络主不会认同说真的有问题他有这种 issue。那这边这几张 slide 是我特别加上去的也不是在 MSI 里面是我们 Tech Day 里面特别 highlight 出来的就是说整个在网络上来讲，我们的延迟跟它的突破跟它的 Packet Loss 的状态那这边是它的一个 sample， 大家看看就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细数那这是它的一些各种 device 它会在微软眼它分析出来不同 device 之间它的 QoE 的 data 是长什么样那这边就是我比较很高兴看到的一个 table 我的 quality matrix 平均值我的 RTT 部分来讲，我小于200个 nanosecond 就是算是好的我在大于200到500之间是黄色的大于500就视同是有问题，应该要断线了断线所以我们有一些经验值已经出来了，那这些东西都可以透过你的工具去做分析做分析。所以这边是一些 Jitter 的参数，大家看一下就好了这个是 Packet Loss 的 Ray 一般来讲，我上次有看过我们跟 Polygon 做测试Packet Loss 到10不得了了，是很重的延迟那视讯这样子，语音也是一样几乎就是要断线就断线所以原则上我们在7左右5到7左右都应该 还能接受7是不好的5来讲就是它开始会有状况让它了解一下那这边有一些 tool 那这个是微软内部的工具它可以做一些分析做一些分析我要 demo 给大家看，我等一次 demo 给大家看如果大家有时间留下来看那这个 TIPP 来讲它是微软在 online 的工具大家的网址可以记下来它实际的操作我直接点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是我们 online 的工具啊，它就会去做一个 portable 啊，去让你知道说，哎，你现在的网络的的一个状况怎么样啊？那大家可以就网络做做，大家有兴趣，只要你的网络有没有问题，你可以用这个工具去踹它，啊，去测试一下。哎，不见了。Set run 啊，哎，run 不出来，好吧，大家有机会去 run 一下好了哈，就不要 run 它了，有点状况啊。好，我们再来播简报。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工具啊，应用状况啊，它的网址在这边啊，大家可以使用它啊。啊，那我们在 monitor 部分来讲。啊，我们的机制啊，用哪些工具可以很快让大家知道？哎，我们用 SCOM 啊，做一些控管啊。那 PowerShell 来讲是一个 third party 软体啊，它可以提供我们整个系统的 monitor， 然后你可以去看你系统的一个状态啊，包括你的啊满意度啊，它的水准是不够的啊，服务准是不够的啊。那 HPNA 大家知道什么东西吗？哦，这个是新的名词哈，啊，它叫做 Home Phone Line。Network Alliance 啊，它是一个 protocol 啊，是一个 protocol 啊。那原则上就是说，我们会依据这个方式来去设定我们公司的网路啊，会用 APG 这个管理工具去看我们的 performance 啊，这是我 MSIT 它用的工具。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啊去 study 这一块啊。那我们有一些 link 的 API 啊，去做一些控管啊，因为还是要做一些 API， 你才能知道说你要的东西在哪里啊。我们写一些工具在上面来使用啊。OK，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 report。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媒体的一个 quality 啊，它 support 一个状态啊，包括它有红色、黄色啊的状态啊。那这是我们在 dashboard 啊，我们 IT 来讲用的一个 dashboard 啊，它用 power on、power monitor 啊，设备软体啊，可以监测我们整个系统它在语音部分一个通况啊，直接做分析啊。那这是它的 manager console 啊，透过我们的一个 standard 的一个 report 啊，来做一些事情。啊，我们透过我们的 AP 啊来做一个调校，啊，那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用我们内部来讲哈，啊，有一个 Global 的 Help Desk， 啊，它就会有一些资料告诉我们，啊，我们内部的状况怎么样啊，做分析啊。OK， 那这边有一个软体叫做 Iron Esper， 啊，那这个是我们内部写的，它最主要功能就是说，因为我们会把内部的 Esper 啊集合起来，所以你可以很快去登录它以后变成 Esper。啊，你的 link 就登上来以后，那任何人有问题问的时候，他就会 dispatch 到你这个你的找这个 expert 就直接去问问题，发问题给他。啊，有点 help desk 的意味，但是他是自愿性的，好像义工一样。啊，我在这个东西，我认为我是 expert。啊，微软其实很好玩，它一个公司啊，它很多 expert 来讲是发自自愿的。啊，我认为我是 expert， 我就会 join 这个 community。啊，然后别人就可以问你问题。好像我们现在 MVP 是一样，我们现在会有很多 MVP， 它前面有一个 QR code 啊，大家有对它有兴趣就把它扫下来，一下就可以问它问题啊。大家可以记得不要忘了这件事哈，啊。你看很多背上有 QR code， 把它扫下来哈，啊，它就是某一个 expert 啊，你就可以问他一些问题，啊，发 email 给他都可以哈，啊。我是没有了哈，啊，我不是 MVP 了哈，啊。OK 啊，所以以上是今天整个介绍哈，啊，那我可能没有时间 demo 啊。那大家有这个兴趣来讲 MSC Deploy 的 Enterprise Voice 的一些 document 啊，在网站上都有啊，所以大家可以利用时间啊，可以 download 它来使用它啊。好，所以这是整个的 slide 啊，那希望大家有空啊，可以来看一下子啊。那也希望大家把那个设备缝填一填哈，啊，不要填得太差啊。好，谢谢大家啊。那在你们在离开中时，我就同时在做个动作啊，我来秀给一些我们公司实际在用的一个状给大家看一下啊。像我们有一些软体啊，像这个是我们的 Roba 啊，像这个 Roba 来讲啊，我们就可以去做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就可以去问他一些问题啊，花个两分钟 demo 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啊。所以这个 Roba 来讲是我们写的，他就会去回答你问题，哎 ，What's up 啊？那我就可以问他一些问题，我可以问他今天啊 ，Stop。啊 ，MSFT 的股票怎么样？啊，他会告诉你微软的股票今天，哎，好像是，哎，平盘32.74，啊，早上看它是跌的，涨回来的哈，啊，他也可以做其他事情啊，我可以问一下哈，啊 ，Who is 啊 white 白啊，假拍谁？因为我们是国际公司，都打英文的啊，所以打中文无效啊。所以他告诉我 ，white 白是我们的 PNN 啊，他的联络电话都在这边啊，他有两个选择，有吗？啊，他会从我们的后端资料库调出来啊，那这也是我们应用的一个方法啊。那另外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秀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没有去过法国巴黎，有没有没去过法国巴黎的？啊，我让大家现在就去法国巴黎，好不好？好，这我们跟 Polycom 整合哈，我们可以看一下的哈，法国巴黎在这边，啊，我们来直接看一下法国巴黎，然后当做我今天 session 的结束哈，耍酷耍炫一下哈。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整合完了哈，所以 Link 来讲，它在很多应用方面，不光只是语音哈，它在视讯上也做很好的整合哈。所以等一下你就看到我们通以后，我们就看到法国巴黎的画面，哎，它已经清晨了，所以可以看到法国巴黎的影像，有没有？大家看到法国巴黎在后面。啊，它动起来就越来越清楚啊，它有点雾在上面啊。这个是现在的巴黎啊，早上即时的现影像，不是照片啊，也不是录影啊。大家现在就在巴黎啊，看巴黎铁塔啊。好了，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